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是第二卷福音书啊。我们知道呢，马可福音耶稣基督的形象呢是一个仆人，是一个牛的形象。那所以马可福音的记述呢非常的明快啊，而且整个的福音书里呢有很多次出现立即啊、随即啊这样的一个词，说明耶稣呢是一个做工的形象。那我们知道呢，马太福音是耶稣是王的形象啊，马可福音是个仆人的形象，那路加呢是人子的形象，是人。约翰福音呢，耶稣是神子的形象，是神。但无论哪一个福音书呢，最后都停在耶稣基督十字架复活这个段落里啊，说明呢，到最后我们都是要回到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来信他这么一个基础的福音真理上。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呢来介绍四个身份的耶稣啊，然后相信四个身份，而是相信耶稣，相信耶稣是那一位弥赛亚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的那一位啊。所以马可福音呢只是让我们一个视角来看做工的耶稣啊，如何让我们能够相信他啊。那我们知道呢，第一章呢和其他的马太和路加的区别就已经显出来了啊。马太有家谱，路加福音有家谱啊，但是马可福音第一章没有家谱啊，因为仆人呢不需要家谱啊，仆人他是谦卑的啊，他是来服侍人的啊，所以直接就进到了服侍里，很快。所以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呢，我们可以分成简单的分成这么三个小部分啊，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是一个部分是在介绍耶稣进到服事，14节15节呢是一个部分讲服事的一开始，耶稣的信息，16节到最后呢，本章的最后呢就开始进到许多的一个一个的例子啊，一个一个的故事里去。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呢耶稣他做服事之前呢有两个的事情先发生了，一个就是施洗约翰做一个铺垫。第三节啊，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这就是施洗约翰，就是那个声音，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啊。所以约翰来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预备什么道路呢？预备人心呢。所以约翰的福音呢，约翰的信息呢，是指悔改的信息。约翰的喜是悔改的喜，所以告诉人我们是罪人，要预备好那耶稣基督赦罪恩典啊。所以人心里若没有需要呢，耶稣来了我们也不需要他啊。所以我们可以把他看成，把施洗约翰看成呢，使我们里面明白哦，我是一个罪人啊，我需要救恩啊，如同我原来是眼瞎的，现在我知道原来我真的是瞎的，我现在是渴的，所以我需要看见，我需要喝水。那耶稣就是那光，耶稣就是那活水。所以当我们里面有需要了，我们才可能接受耶稣。所以这就是预备主的路啊，是起到是这个作用啊。所以在一章的八节啊，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这就是区别了。水洗是不能洗里面的啊，只有圣灵能使我们从里面重生啊。所以施洗约翰用水洗的时候啊，就是让我们意识到其实我们是罪人啊，在等候啊耶稣给我们的福音啊，使我们在圣灵里重生啊。所以在一章的第九节和第十一节呢，耶稣自己啊就受洗。十一节说呢，天上父神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里再次让我们见证呢耶稣还是那个旧约预言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他是神的独生子。所以虽然呢整个马可福音是耶稣是仆人的形象，但是呢这个仆人不是普通的仆人，这个仆人是前面有预备道路的那预言要来的这一位，也是呢神说我喜悦的爱子这一位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开篇呢，虽然没有讲他的家谱，但是呢依然把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点出来了。就如同马太福音他是王，马可福音他是仆人，但这个仆人他是特别的， 那一位旧约一直盼望等候的那一位，也是真正能救我们的那一位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开篇呢，非常的特别，也非常的重要啊，让我们不是单单定睛聚焦在耶稣所做的这一切美好的事上啊，这些事都很好，而是呢超越这些事，看见他本来的身份啊，他不是像一个旧约的先知那样的仆人啊，不是像撒母耳、摩西这样的仆人，他是那唯一的那一位啊，那特别的那一位这个仆人啊。所以这是我们先开头讲的一个开篇，然后到一章的十四、十五两节呢，就是耶稣的传道了啊。那当他开始传道的时候，他的信息是什么呢？十五节，日期满了啊，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啊，这是极其精炼啊，又是极其重要的一句话啊！啊，如果说我们读神的话啊，读到圣经，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动作，或者说呢，神给我们的什么命令，我要去做呢？啊，我们会很意外的啊，不是我要做一件什么事啊，我们做善事很好，啊，我们帮助别人很好啊，我们奉献钱财很好，但是这些不能使我们得救。这些不能使我们呢，得着赦罪的恩典啊，唯一的就是这句话了，啊，就是我们要悔改信福音呢，神的命令是我悔改信福音呢，所以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我更愿意呢选择一件事情啊，神让我做，神说呢，你第一要做的也是最重要的，神的命令是信福音呢。是悔改信福音，但这件事情其实可以看成神的命令，也可以看成神从他的心里最深处向我们发出的邀请啊。这不是一个可选项，对我们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但是呢，我们却可以拒绝。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呢，当有一个命令从神的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哎，好像我必须要做哈，因为这是命令。但是呢，我们却没有意识到呢，其实这个命令本身呢，是要我们在自由意志里，神给我们的一个最好的礼物之一啊。自由意志里呢，要做我的一个选择，我的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神既然给了我自由意志，他就不勉强我，要我自己来做。这个决定是什么呢？就是悔改信福音。所以虽然十五节是短短的一句话啊，但这却是主让我们读这福音书啊，听他的话要做的回应啊，要做的一个决定啊，这是主的命令啊。我们很容易就看见很多神迹，看见十六节往后啊，主做的一切的善行啊，我们就觉得很受鼓励，这是当然是非常好的啊。但是后面这些都只是为了证明耶稣他就是那位弥赛亚，然后我们知道了。这不只是个知识啊，这是我们要做一个决定的，神给我们的鼓励和依据啊。但是神的命令是在十五节说了，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日子是不可能一直拖下去的，神的审判最终会来的，所以我们要悔改信福音呢，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啊。所以这是我们从这两节里啊能看见一个很宝贵的亮光，从一章的十六节到最后呢，耶稣就开始进到了他非常快节奏的服事啊。这服事包括呢呼召门徒啊，包括赶逐污鬼啊，包括呢治好病人，包括传道啊，包括洁净大麻风，许许多多的事啊。但这里呢我们看见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就是耶稣所做的一切事都是祝福啊，都是帮助人的啊。那赶鬼固然是这样，治病更是啊。那传道啊，要让我们知道福音是什么啊。所以这就是神的本性啊，神的本性就是爱啊。神要把好消息给我们，神要帮助我们，是因为他就是给予的神啊，他就是不计较人的过犯。愿意施恩于人的神啊，所以他的宝座叫施恩座啊，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所有这些呢都证明啊，耶稣是与其他的先知也好，地上的 行善的人也好是大不同的，因为他有能力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到21节到28节这个故事里呢，这个耶稣赶鬼是吩咐的啊。我们看有一个鬼啊，那25节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所以耶稣是直接给这个鬼一个命令啊，那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他不是如同比方说一些神的仆人啊，一些先知啊，他们要做祷告啊，耶稣是直接说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是神呢，他是有权柄的啊。所以当时的人也看见这个问题啊，就27节，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人们立刻看见了不同啊，这是一个新道理。新道理就说明呢，以前没有过嘛。所以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行善的人啊，普通的仆人啊，他有权柄，他可以用权柄吩咐污鬼，污鬼也听他。原因就是呢，不是像法利赛人所说的耶稣靠鬼王赶鬼啊，这是亵渎神的，他们是大大的眼瞎了，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强盗头子强盗首领才能吩咐小强盗，他们不知道法官也可以吩咐的，警察也可以吩咐的所以并不是一个小强盗并不是只听强盗首领的，他也得听警察的啊。当他面对法官的时候，他就必须得顺从法官的。所以神是那一位真正的规则制定者，真正的审判主啊。只是呢，他在他的爱里啊，在他的长久的恩典的计划里呢，他会推迟审判，审判不会缺席啊，他会推迟。推迟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得救。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当他作为审判主他出现的时候呢，他当然有权柄吩咐着污鬼出来啊。这是当时的人他没有意识到，但却给我们今天一个很好的视角啊。耶稣是怎样的一位仆人呢？那他是爱啊，那他同时有大的能力，他跟其他的不一样。那同时呢，我们看见在第29节到第34节呢，耶稣治好病，立刻就退了我们看31节啊，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彼得的岳母的手啊，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啊。这个能力也是一般的仆人不可能有的因为医生也不可能任何的病今天一摸一看就好了因为神他。不是我们的这种医治啊，它是神迹的医治那同样的道理，在大麻风得洁净也是一样，到40节往后这个故事啊，42节大麻风及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这一切都告诉我们耶稣是一个不一样的仆人他不但有爱他更有能力那第三呢我们还看见我们的回应就是在第16节到第20节呢，耶稣是有权柄的这个权柄呢，会给人一个必须要回应的那光照就如同大家都在黑暗里的时候呢，当没有光，我们反正往哪走都是黑的嘛。当光一进来的时候呢，人是不可避免的面对一个选择，我或者接受，或者拒绝所以这个是紧跟着14、15节我们看见一个极美的画面就是他呼召了四个渔夫四个渔夫立刻就回应了。而这个回应呢，甚至在这四个渔夫看见许多的神迹之前呢，他们是听见神的话他就悔改就信主了。所以这本身也是神迹就是我们里面若不是神的光照进来我们是不可能悔改的，我们是不可能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这让我们知道呢，耶稣不是一般的仆人不是一般的人 我们要信他是因为他是神呢、他是爱啊，他是能力啊，那他是光照啊，我们看见了就要回应啊。我们不是看见了撒母耳，他是传神的话，不是看见了摩西啊，他传神的话，我们看见了神自己啊，我们难道不应该回应吗？所以在第一章的第35节到第39节呢，我们就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啊，就是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他要把这福音呢、传开呀、就是在第38节啊。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啊。耶稣做了很多好事啊，他赶鬼，他治病啊。什么是最重要的呢？耶稣在这里讲了，把福音传开啊。所以我们不能只看见神迹而忽略了福音呢。神迹是为福音做佐证的，这个不是根本不是一个层级的啊。因为神迹这件事呢，以利亚也给过，以利沙也给过，旧约的很多先知都有啊，摩西的神迹也是大的，他们救不了我们的。他们若要能救我们，就不需要耶稣来了。所以耶稣来救我们，就是他要把这福音给我们，这是他做事的核心啊。其他的神迹都是为了佐证，证明让我们知道他是那一位。所以这是让我们今天很重要的，要记在心里的一件事啊。我们读到耶稣的很多善行很好，但是我们要记得唯有一样是不可缺的，就是他告诉我们的赦罪恩典的福音呢、我们要对这福音做回应啊，如同那些渔夫门徒一样。所以最后呢，马可福音的一章的最后呢，有个小的细节啊，就讲到这大麻风的人得医治之后呢，40节到45节呢，耶稣给他了个命令啊，他说呢，不要让告诉人啊，44节，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啊。那但那人呢，45节出去倒说了许多话，把这事传开了。我们看见神任何的命令啊，我们是只有两个选择，听或不听啊。因为那个人他不明白，耶稣也没有跟他解释，其实解释了他也不能明白。那造成的后果呢，这里讲了45节后面，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所以啊，我们知道我们任何的悖逆都会带来后果，而这后果呢，其实一直都是神在担当啊，都是耶稣在担当。所以我们会为了我们的悖逆呢，付上最大的代价啊，就是我们不听神的一个最重要的命令，就是14和15节他说的，我不信福音，我不悔改信福音，这后果就是永恒的灭亡。但是我们在信了之后，我们得救了之后呢，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决定呢，依然还是要每一样都顺从他的带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个大麻风病人呢，虽然他得了医治啊，但是他却没有按照神的话去行，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呢，就是耶稣没有办法再待在城里。那唯愿我们今天呢，每一个接受主成为自己救主的人呢，都说，主啊，我愿意把主权交给你，完全按照您的话语行。哈利路亚。